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请大家把圣经呀翻开，我们打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在中英文对照圣经的新约的359页，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找到了我奉主的名来为大家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3到7节，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圣经是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是绝对的真理，是我们信仰和行为的唯一准则。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定论的，这是上帝的话。让我们一同来低头做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真的像圣经当中所诗篇中所唱的一样，一宿虽然有哭泣，但是早晨必要欢呼，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使基督的喜乐。代替我们的忧伤，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主日的时候再一次的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侍奉你。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来光照我们，来喂养我们，来指导我们，知道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当如何行事。天父，我们也知道，若非你的圣灵引导，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白进入你自己的真理。为此，我们祈求圣灵主要特别在我们中间运行，也特别把你的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主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讲的跟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光照、悔改，一同的顺服主你自己的真理，使我们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交托，这样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传统上对教会的认识，我先考大家个神学问题。传统上教会有四个属性，这四个属性是什么？大公性、圣洁、圣洁性、得胜，你加的，但是没错。合一性，还有一个。使徒性，对呀，传统上我们对教会的认识是教会它有四个属性。第一是使徒性，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也就是说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所见证的福音上。那么教会呢，又是圣洁性，因为什么圣洁？因为它是属上帝的是属上帝，是分别出来属上帝。那么教会呢，又是普世性，或者称为大公性。那么整个的世界只有一间教会，这个教会呢就是属于主的。那么同时呢，教会也是一个合一的一个性质，因为教会在基督耶稣里面彼此的合而为一。但是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姐妹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关于教会。教会什么呢？教会应当有爱，教会应当是爱的。教会就换句话来讲，教会有另外一个属性，这个属性那么就是爱。那么这个属性好像在这个传统这个对教会的这个教导当中也没有放在里面，但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圣经当中，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就是你能够说万句的方言，并且能够舍己身要叫人焚烧，但是呢却没有爱，其实你就成了鸣的锣响了钵一样，对不对？所以教会一旦失去了爱。那么怎么样呢？那么它就失去了一个味道，失去了一个味道。所以这个爱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并且耶稣基督也是将他的命令赐给主他的教会，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基督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这是我们一生都在学习的功课。我们有如此相爱的心啊，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因为主的爱，教会从主那里所领受的爱，是一个超越的爱，不是这个世界当中礼尚往来的这个爱，而是一个舍己的爱，是一个纯全的爱，是圣爱啊，是从神那里而来的爱。所以，当我们活出这个爱的时候，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那么，今天的教会，我们说对爱是有一些曲解。今天的教会，很多教会在讲爱，讲爱，但实际上也有很多教会呢就不再讲爱。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很多教会在讲爱的时候，就把这爱给曲解了，把这个爱单单的把它认为它是一种感觉上的啊，feeling 上的，就是我觉得你好像是爱我。完全放在感觉上的，那么因为有这种曲解，那么很多教会里就不再讲爱。其实回应错误的教导的正确的方法，不是要少讲爱啊，或者是不讲爱，而是要讲合乎圣经的爱。不但要讲合乎圣经的爱，还要将合乎圣经的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用我们的行为去传讲这个爱。那么以此呢，让众人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为这个缘故，今天呢，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写给提摩太书信当中，这里面特别的强调一点，说什么呢？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么在提摩太书信里面，我们第一次在分享的时候，宣讲的时候已经讲到，有这里面有上帝的章程，有上帝在圣经当中将他的章程、将他的真理、将基督徒应当如何生活、教会应当如何生活，都已经要赐给我们了。但是所有这一切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爱。所以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所以保罗其实也强调同样一个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弟兄姐妹要讲一个主题，就是什么呢？作为基督徒，你要培养一颗爱主爱人的心。作为基督徒，你要培养一个真正的爱主爱人的心，要 cultivate 这样一个心，让你爱主来爱人。在这里，我分两点跟大家来分享哈，就这段经文。第一点什么呢？作为基督徒，你应当避免偏离主为教会所设立的目标，你要避免自己偏离主为教会所设立的目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无论到哪里，每天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你都有目标，对不对？你要上班，对不对？你要去工作，目的在哪里？你的那个 workplace 在哪里？office 在哪里？那是你的目标。之后你怎么样到达那个目标？你要开车或者坐公交，当然开车都是。所以这样的概念一直在我们的心里，但是你要问你问点，问一个问题：作为我的生命来讲，我这一生的生命，我的生命的目标在哪里？我的生命的目标在哪里？我怎么样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这个目标是，其实这个目标不是我们自己设定的，是上帝造我们的主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设定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就是爱。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偏离这样一个目标。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不要偏离这个目标。我在跟大家讲这个时候，我不是说我自己就已经得着了，我自己有很多的失败呀。但是我跟大家一同来彼此劝勉，我们要定睛在这个目标上，不要偏离这样一个目标。我们来看以弗所教会，它就偏离了这样一个目标。你知道以弗所教会是使徒保罗是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看到呀，使徒保罗所服侍的这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它是小亚细亚地区的一间教会，它究竟是怎么样，开始的？实际上，圣经当中没有一个细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教会起初的时候有亚基拉和百基拉，夫妇在这个地方来服侍，但是后来呢，使徒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是保罗在这个以弗所待了几年，大概有2到3年，对不对？2到3年，昼夜的流泪的去教导神的话语，去劝勉。去教导，去做门徒训练，所以无论是这个公共的这个教导，还是私下的 private 的教导，保罗用了3年的时间来牧养那间教会，所以以弗所教会是一间非常蒙爱的教会，所以保罗后来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特别讲到说，因为我知道你们亲爱主耶稣啊啊、呃呃、你们啊、 那个相信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就不住的为你们感恩。所以可以看到，使徒以弗所教会，它其实是一个蛮有爱的一间教会，是蛮有爱的教会。那么使徒保罗跟他的这个牧养，跟他的这个教导，跟他的这个教义的教导是分不开的。那么后来，当使徒保罗要跟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有一个最后的一个话别最后的一个话别，那个话别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使徒保罗在旅行布道回来之后，他知道他途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能离这个以弗所教会比较近但以弗所教会呢，又是他所爱的，又是他所服侍的，那里面很多的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是认识他的，那么他要跟他们有一个辞别，这个就是在使徒行传第20章那里面所教导的。那么在那里，使徒保罗有一个劝勉，把所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都叫来，跟他们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叮嘱，最后的一个嘱托啊。在这里呢，使徒保罗讲这句话说：“我知道，我走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要进入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使徒保罗说：我把你们交托给主，跟他恩惠的道，因为神的道能够建立你们。”所以，其实使徒保罗在他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了说，你们中间将来会有凶暴的豺狼进入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啊。那么他们是谁呢？可能就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兴起来说悖谬的话。那么使徒保罗的他的这样一个预言，很不幸，后来就应验了。在这里面，使徒保罗在这个提摩太书信里面。在第三章里，在一章第三节里告诉我，这个告诉提摩太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人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所说的是什么。在这里，使徒保罗特别提到说，在以弗所教会里面，保罗为什么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是因为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有几个人，这几个人他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呢？传和保罗所传讲的，或者从基督那里所领受的真理信仰是不一致的，他们中间有传异教的，不一定是异端，但是是不一样的教导啊。在这里怎么样呢？他们是传不一样的教导。那么这几个人，圣经当中没有讲的说他们可能是谁，也有可能是没有讲到，但是通过这个上下文可以看到，他们很想做教法师，因为教导是这个使徒是一个长老的一个权柄。所以解经家就认为说，这几个人很有可能是教会当中的一个长老，教会的长老。当教会中的长老在讲不一样的真理，跟圣经不一样的真理，跟基督的福音不一样的真理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问题就大了，这个教会问题就大了。那么所以呢，他们是在教会当中传异教，但他们传的是什么呢？这里面讲到说，他们是第四节说，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就很有可能这几个这个假教师他们所教导的是荒谬无凭的话和无穷的家谱，荒谬无凭的话和无穷的家谱这里面这个荒谬无凭的话指的什么？他们很多讲的东西都是出于自己的猜测，myth 这都是一种猜测，没有圣经的根基，也没有事实作为依据，完全凭着自己的猜测，凭着自己的猜测，还有无穷的家谱，还有这个无穷的家谱，甚至当中有好多家谱，家谱其实没有给我们太多的信息，但他们为了表达自己什么呢？我是懂得圣经的，有很多的猜测，追求那种深刻，追求那种深刻，他们可能不太满意怎么样呢？使徒保罗的教导，认为使徒保罗教导什么太简单了。讲的这个太简单了，但是我要寻求更深刻的更深的，可能别人不知道，只有我知道的东西。但是其实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事情。 你有见过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有见到这个事情。事实上来讲，其实我在早年的时候也曾经有一点这方面的试探，总觉得是我要讲那些很深刻的，好像神学家一样，好像哲学家一样。别人看到我一看，哇，这家伙多厉害！信徒一听，一帮全追着我听，这多厉害！但实际来讲，其实你越是明白圣经，你越会发现，其实他已经走了一个偏路，走偏了路。圣经当中的道不是难明白的，圣经当中的道也不是难遵守的，圣经的道呀，是我们容易明白，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略啊。所以这里面，同时这里面讲到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动机，这些假教师的动机是什么？这个动机在第7节里面说，想要做教法师，动机是他们想要做教法师。他们不是为了发明、促进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叫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好好的按照主的真理管理自己，使教会可以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这不是他们的动机，他们动机是什么呢？他们的动机是想要做教法师。我想做教法师，他们很想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成为基督教版的夫子跟拉比。知道吧？很想成为基督教版的负责拉比，他认为保罗讲的太简单了，太肤浅了啊！这个连一般的这个没有学识人都清楚，但是不是像你们那样子的？我有更好的东西给你。很多人就被吸引，所以保罗说不要听从荒谬无凭的话和无穷的家谱，你不要听从那些。所以你在圣经在教会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一定要会分辨。改革中里面教会你要分辨什么是猜测，什么是圣经真理，什么是真实。猜测的东西你不能听的，不能听的，因为它不造就人。因为这里面指什么呢？只是生辩论，只产生这个辩论啊，只产生辩论啊，好，只产生这个辩论。在这里面讲到说，这等事只生辩论。啊，这里面英文用的是 speculation，就大家都是在一起，不是按照圣经很好的去查考，按照这个圣经的文法，按照圣经的历史，按照整本圣经的这个神学的这个真理的架构来理解圣经，有很多的猜测 speculation，这个猜测一点一点的根基都没有，大家陷入到这个猜测当中，就进入到这个争论里面，但这个争论败坏到那些听见的人，对教会的建造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保罗说什么呢？其实啊，他们虽然想做教法师啊，他们呢是那个这个很对这个荒谬无凭的话语、无情的家谱很感兴趣，但是他们怎么样呢？却是偏离了这一切。什么形式？就是这个爱没有爱，因为他所讲的并没有生发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发出来的。但是有人偏离了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偏离了这些，去讲虚浮的话，偏离了圣经当中教导我们那个爱，去讲虚浮的话。结果怎么样呢？保罗说，其实他们不懂得自己所讲、所定论的。偏离这些的时候，其实他所讲的，其实他并不了解。好像滔滔不绝、夸夸其谈，但实际上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因为他偏离了主为教会、为基督徒所设立的爱的目标。这就是我们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你一定要警醒，不要偏离主为你所设立的这样一个人生的目标，或者是教会的目标，就是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就是爱。那我们来看第二点，你要陶造你的心，活出这份爱，活出爱神和爱人的心。你要陶造你的心。那么在第5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啊，是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啊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他们中间有一个律法师啊，为要试探耶稣，就问耶稣说：“夫子， 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一切道理的总纲呀哈，这是这个一切道理的总纲呀，就是跟这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是一个意思。那么这个爱到底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爱到底是什么？”这份爱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说，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爱不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不是这个世界所有的。但是这份爱啊，又不是说让教会弟兄姐妹非常难以施行的。哦，那个人可真有爱，我可行不出来那个爱来，那得是多么厉害的人呢？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从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4到7节里面讲到爱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份爱是何等的平凡，这份爱又看的是何等的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又何等的这个平凡生活当中的表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张狂，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这就是这个人与人、基督徒、信徒生活彼此之间的一个生活的最高的原则，爱的原则。那么说，爱是从哪里来的？爱是从哪里来的？爱是从上帝而来，爱是从神而来，同时爱也是从你内心而来。爱是从你内心而来，然后爱是你自愿的、自然的一个流露，因为你是基督徒，这爱不是强加给你的，你是强加人很困难的。那你为什么不爱？你为什么不去爱他？你一定要爱，这份强加的话是得不到一个结果的。这个爱其实从内心里来的，就内心里。当着内心，就像这里面说，你有这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你不断的来陶造它的时候，你的生命当中可能慢慢的会自然而然的会流露出来这份从基督那里而得的爱，而得的这个爱。那么，怎么样培养这一颗清洁的心、无愧的心和无伪的信心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这里面所提到的心。是神在基督里为他的百姓所赐的，是神在基督里为他的百姓所赐的所立的这个新约中啊，也是神的重生的恩典所带来的一个结果。这个新的心灵不是这个从这个没有信主的之前，每个人都你不能对这个非信徒讲说你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发出爱来，你不能对他们来讲，我们也不能对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要要求我们自己。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根本行不出来。那么我们之所以来这样要求，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是因为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心。就像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里面所讲的啊，到那一日啊，耶和华神要将他的律法写在。他百姓的心上，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那么，这是这个新约当中，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在每一个信他之人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新约的时候，到了新约，神要将他的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每一个相信的人的这个心里。在这个以西结书第36章36节那里边。也有这样的教导，26节36章，神要为我们实心换成一个肉心，那个心，这个心是从上帝来的，不是从这个旧人里面来的。所以，因为有这样一个新的心灵，从神而得来这个心，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发出来的。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要。培养自己有一个爱主爱神的心，那么这里面其实给了我们一个 一个看见，怎么样才能够有这个爱神爱人的心呢？就是三件事情。第一，要有清洁的心。到底什么是清洁的心？什么是清洁的心？诗篇73篇第一节里面说，清心的人是有福的。那里面以色列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神是神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是有福。到底什么是清洁的心？马太福音第5章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到底什么是清心？清心到底是什么意思？清心指的就是专心的意思，专一的心。清心就是专一的心，专心。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又侍奉神，又去侍奉马门。三心二意就不是心里清洁的人。神要我们去专爱他，神要我们去专爱他，神要他的百姓专爱他，说：“我儿，当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要清心，你要清心，一心一意的来跟从主。我曾经跟个长老来去讨论这个事情，我们教会的长老，我到底什么是清心？那么长老说：“我自有我的定义。”我说：“你定义是什么？”他说：“就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这就是清心，专一的跟从神啊，真的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样子，神所爱的你去爱，神所恨的你去恨啊，什么呢？你是专心跟从的，就神所爱的我去爱，神所恨的我也去爱，这个不是专一跟从的心，你知道吧？神恨这个事情，我说我比上帝更有爱，神不爱的我还爱，其实那就不再是跟从上帝的人，不再跟从上帝的人。所以说是神所爱的去爱，神所恨的。我们去恨圣经里面，所以专一的跟从上帝。今天的人面临的事情是什么呢？今天的教会面临的事情就是分心的事儿太多了，人很难专注，人很难专注。实际上，这个心灵是出了这个问题。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一在地铁上就看到整个地铁装满了人，人人手里面。一只手机，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不拿手机的，也还没有一个不拿手机的。后来我在这个火车站看到一位不拿手机的，干什么呢？实际上他是躺在病床上，家里要把他送回去，他没有办法看手机。所有人都手里拿手机，其实手机开始，另外一个手指头开始刷刷刷刷刷。其实人的心天天就是在这个里面，没有人真正的专心去做一件事情，很难的，很难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人面临的事情就是。分心的事情太多。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一切所行，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没有定见。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没有定见，没有这个定见。没有定见。提摩太前书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爱是从清洁的心里面生发出来的。基督徒如果心不清洁，就不会活出真正爱神和爱人的生活。这个爱跟清心是分不开的。大家可以去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就能说万句方言，并且能够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其实你要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基督徒讲的爱是什么爱？圣殿的爱什么爱？这个人既然舍己身都让人焚烧了，这爱多大呀？保罗说，确实没有爱。你就可以思想，到底什么是爱？基督徒的这份爱是在哪里表达出来？是您是对着上帝的心。我之所以这样爱你，是因为我对上帝的爱。我是为了跟从他，我是因为爱他，所以我来爱你。我是专一的跟从他，所以我来爱你。人是有可能的，我不是为了专一侍奉上帝，我可以做很多轰轰烈烈伟大的事情，但是完全跟上帝没关系。在上帝来看，那个不是清心，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清心。清洁的心是要见到上帝的心啊，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什么是良心？怎样保持自己应该有一个无愧的良心？爱是从无愧的良心里生发出来的。到底什么是良心？良心就是是非之心啊，是非之心，这是那个中国所强调的。 中国这个文化当中强调的也好，但是这个是非之心不是道德主义的，是福音里面有告诉我们的是非之心，圣经里面真正的是非之心，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放在人里面的。一个人当他在做错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会有责备，会有愧疚，那就是他的良心在发挥作用。良心所发挥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法庭的功能，判断的工作，法官的一个功能，判断的工作。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会感觉什么？你会感到对不起，你会感到对不起人，感到责备。但一个人说我做错事情，我还没感觉有责备。大家都觉得是很对不起人，但是我没有责备。我们这个人很可怕，这个人很可怕，你跟他相处你很可怕，你知道，很可怕的事情。也好，就良心丧尽了。圣经里面说，爱是从无愧的良心生发出来的。人能够有无愧的良心吗？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这个年龄可能知道哈，有一种写字板，你还记得吗？有一种写字板，这个写字板这个上面呢是一层这个塑料纸，下面呢这个是一层类似的蜡一样的那个材料，你可以在那塑料纸上写东西，对不对？写完之后你一周一掀开，写东西全没有了，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过这样的塑料板？有写过是不是？啊，当时我就想哈，其实人有很多的做很多错事儿，哈，都写在自己的心上了。但如果回想这些错事，心里总会觉得愧疚。假如说人的良心能够像这个写字板一样，这一揭开，所有的这记录都没有了，那该多好啊！当时想这个事情啊，但是很感谢主，蒙恩信主之后才知道这个是可能的，这是可能的。每个信徒其实都可以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每个信徒都可以有无愧的良心，就是我们曾经犯罪，无论是得罪神的。当然，得罪人的肯定是得罪神的啊，我们都会啊得到解决，都会得到解决。在这个希伯来书第10章22到24节里面有这样的经文说，希伯来书第10章22到24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借着耶稣的血进入到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有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指的都是耶稣基督。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都已经洒去了，天良的亏欠都已经洒去了，身体既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在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不但为我们开了一条通往至圣所的又新又活的路啊，又新又活的路呀。旧约的至圣所还是用这个旧约至圣所里面有什么？旧约的至圣所里面有什么？约柜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基路伯还有什么？圣座，这些，对，有这个圣，就是啊，耶稣基督的死为我们开了一条通往至圣所的路，就是来到上帝的圣座前。同时呢，他的血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也洗净我们天良上一切的亏欠，天良上一切的亏欠，天良。以赛亚书第1章里面教导我们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也就是说，主耶，这就是讲的是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洗净到什么程度呢？会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从来没有被玷污过一样，天良的亏欠都给你洗净，你不再会有这种亏欠感，因为主已经为你洗净了。你在基督里面得到一个真正的释放，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一些错事儿，也很严重的一些错事儿，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寻求主啊，求你赦免我，我们的良心真的要寻求说，我们良心在神的面前真的是得到完全的释放，天良的亏欠都已经洗去了，这是主宝血的功效。如果说我们相信耶稣，就还觉得我这个好像还没洗净，其实我们是对主宝血的功效认识的不够。其实这个天良的亏欠都给我们洗净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提供了 按良心生活的基础，真正的按良心生活的基础。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提供了真正让我们能够按良心生活的基础。以前有一个，有位在中国政府里面工作一辈子的干部哈，他对我说：“我虽然不信主，但是我的良心摆得很正。我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并且我一直都在帮助人。有一天哈，一直都在拒绝福音，我一直邀请他来信福音，他一直拒绝，然后一直拒绝，突然他就接受了邀请。”接受邀请怎么样呢？就表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说你不是按照良心生活的吗？你不是好人吗？你不是好人吗？怎么这个时候需要信主了呢？他说我的良心告诉我，我不是一个好人，我没有办法按照我的良心生活，我是一个得罪神的人。啊哈，他说每次我说我凭着良心生活的时候啊，里面都会有一个声音说，啊哈，你不可能做到凭良心行事，因为你已经破坏了你的良心，所以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凭良心行事。他这样讲的是，如果不在基督里，他既是欺骗自己，同时也是欺骗他人，自欺欺人的。没人可以靠良心生活的，凭良心生活的，只有耶稣基督啊！他说：“今天我可以了。”他说：“今天我可以，因为我知道，我相信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之后，他的血洗净了我一切的罪，我在基督里良心得到了释放，是一个新的心灵。”从此我可以怎么？我可以凭着良心在基督里面来做事儿。所以，请记住，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耶稣的血是我们凭良心生活的基础。基督耶稣的血，基督徒是上帝新造的人，我们的良心是从神来的。这个良心呢，是被神的道所约束。至于问他被神的道所约束，他就能够真正的活出爱的生活来，所以基督徒，你永远都不要说，反正我已经错了，我就破罐子破摔吧。你一定要记住，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些不太明白这个福音真理的人，容易这样的消沉。我已经犯了罪了，犯了这么大的罪，那我就破罐子破摔，请不要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得罪神的时候，只要我们回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的良心就会被主重新的洁净，你就可以有重新的开始。重新开始认爱神，重新开始爱人，靠着主的恩典，尽量使自己的行为，无论是在心里还是在行为上，包括言语上，叫我们不要叫良心有亏欠。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你的生活其实是一个爱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说爱是从无愧的良心出来的。你可以问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天每一个处境啊，你是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妻子、跟你的儿女、跟你身边弟兄姐妹，每一件事你要问我这个事情做出来会不会让我的良心亏欠？亏欠神，是不是会这个是这个违反上帝的诫命？我不应该这样，我应该让我的良心没有亏欠在形式上。如果你要是有这样的心智的话，你的心里必然会涌流出爱神跟爱人的生活来。第三点就是无伪的信心。无伪的信心，无伪的信心怎么来认识呢？就是诚实无伪的信心。我想用一个例子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诚实无伪的信心。这是圣经当中的一个例子，很好的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16章有这样的一个人，是腓立比城市中腓立比教会中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她的名字叫吕底亚。他呢本是推尔推拉城的人，推尔推拉是在哪里？小亚细亚。腓立比在哪里？腓立比其实是在希腊，在希腊，所以他是小亚细亚人。用今天的话来讲呢，他是移民到腓立比城的一个亚洲人，他是素来敬拜神的。那么当使徒保罗在他们中间传道讲福音的时候，主就开导他的心，于是呢，他和他的全家就都信了福音，不但信了主，他们还都受了洗，他们都受了洗。那么圣经在这里的记载，吕底亚姐妹啊，对保罗和他的同工讲了一句非常啊深刻的话，很有意思的话，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们家里来住。 这话讲得非常温馨，非常又话这很接地气。啊，你们若以为我真是信主的，请你们到我家里来。于是他们就强留保罗，强留保罗。就吕底亚，他想邀请使徒保罗跟他的同工的理由是什么呢？你如果你认为我是真信主的，你如果认为我是真信主的，那么你就留下来吧，谁还能拒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换句话说什么呢？他们是对主忠心，真正相信耶稣的人，真正是 faithful to the Lord。我真正是在基督里面你们的肢体，所以你们留下来吧。他们爱心的邀请是出于他们对主的忠心，是出于真正的信心。这颗对主真诚的心和信心，他要寻求这种爱心的表达，会寻求这种爱心的表达。我们在教会当中会看到很多例子，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一个人刚刚信主以后，爱心很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呢？圣经里面说什么呢？那叫什么呢？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一信主非常火热，非常爱主啊！你要做什么，他都愿意去做，愿意为你去做，愿意去舍己，愿意去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这是什么？那是信了主之后新生命的一个很美的一个表达。以弗所教会怎么样呢？以弗所教会，圣经说他们是后来怎么样，离弃了这个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个起初的爱心。所以，对主真诚的这个相信，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和他生命的主，他就会愿意按照主的命令而行，并且他的遵行是蛮有喜乐。主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神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而爱又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发出来的，你要怎样在专一跟从主？在无愧的良心以及真正的对主忠诚这方面来操练自己呢？这个是不难的，这个需要存积在我们的心里，每天放在心里，你会变得不一样，你会成为基督的爱的使者，啊，教会也成为爱的团契，众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喂养我们的心灵。我们也祈求圣灵继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来学习操练自己，有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从而能够活出爱的生活，使阿爸父在基督里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